真实所发生的故事，我不知道你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那里去，人很多，听耶稣讲道，他们进不去，他们想办法把房顶拆了，然后把耶稣把这摊子放下去，让耶稣来医治。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些什么，看到了这个摊子，看到了这四个朋友，看到了耶稣基督，同时又看到了这些文士向耶稣的质疑，或者是看到拥挤耶稣的一大群人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互相需要的，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彼此需要的。需要什么呢？爱。会不会这个词非常抽象，对不对？我们说我们需要爱，但是怎么样去落实爱呢？谢谢你们给我这个答案。但如果我们想要把爱落实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一些非常实际非常小的事情当中可以展现出爱呢？怎么他帮你握手？哦，你太冷了。哦，哎，不错，他何等的爱你啊！你太冷了，所以帮你搂住，是不是？啊，对不起，没有开。谢谢你告诉我，谢谢你爱我。是不是你跟你的对方，好不好？现在做一个动作，你对他笑一笑。当我们展现一个笑脸的时候，其实就是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吝于把自己的笑脸展示给对方？是不是常常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压着，当人出现的时候你不愿意展露笑脸？或者是当我们在外面做招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展露着笑脸给对方？还是当别人有进来我们教会的时候，看到是一个冷漠的脸呢？真的，如果我们把笑脸展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爱的开始。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彼此打气，当别人落入在一个灰心软弱当中的时候，你鼓励他一下，为他打气，加油，我挺你，无论你怎么样子，或是你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没有关系，我罩你，我挺你，不要难过。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别人打打气，是不是？这就是很爱，这就是爱，很简单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说得太空洞。什么是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爱护他们。有些人比我们幼小，比我们资浅，那我们就爱护他们，给他们有出错的机会，不是用我们的眼光去盯着他们。哎呀，你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好，你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有时候我们需要爱护他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给予爱护，我们扶持他，让他知道说，虽然我会做错，但是我还是有价值的。虽然有的时候不容易做好，但是我可以改进的。爱其实是需要温暖。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的温暖给对方。谢谢你哈，刚刚是谁？无言哈，你就温暖的抱他，你发现他很冷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别人需要一件衣服，你给他一件衣服，让他感觉到温暖。有的时候人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或许不得体，但是呢，你给他温暖，你帮他遮盖， 帮他圆场，对方会感觉到你真的爱他，你体恤他。当然对做基督徒来讲，有一个很重要很哦，能够显示爱的，就是为别人祷告。或许我们不能做一些什么，但是我们祷告这位在天上的父来扶持对方。当然如果神感动我能够去给对方有一些实质的行动，我就应该受感而动。我再度的还是鼓励我们在座的长辈们哈，其实你们现在很可以做的就是为别人祷告。或许你们觉得说我们年老体衰，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服侍主，可以的。想到某个人的时候就鼓励对方一下，看到一些年轻人的时候给他们一张笑脸，这就是爱。其实要爱不难，但会不会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很空洞，好像我自己做不到。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这四个人看到了这个摊子的需要，他们看到了他的需要，为他做了什么事呢？哎呦，我知道了，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知道你很难过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帮助你。的确这是非常好，可是呢，我们看到了这四个人，当他们听到了耶稣来，耶稣可以医治人，他们非常坚信，因此就顾念他的需要，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自己的需要是什么，想到自己的需要向上帝求，这很好，帮助我们把目光转向神，求神来怜悯我们。但是神更盼望我们不单单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要更多看到别人的需要。这四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哈，圣经上没有载明到底这四个人是这个摊子的朋友，是这摊子死党，是这个摊子的亲戚，或者是陌生人，我们都不知道，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们这四个人真的看到这个摊子的需要，顾念这个人的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给他一笔钱吗？这个摊子是不是为了看到他的需要，给他有一个房子能够住？这个摊子的确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个摊子他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福气，这个福气就是有这四个人作为他的帮助者，作为他的朋友，这是人生之福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些帮助者在我们周围，有些朋友在我们旁边来扶持帮助我们，这真是福气啊。当这四个人要帮这个摊子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这个机会就是耶稣来到了，耶稣到了加百农，到了他们的村子，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知道耶稣可以医治人，因此他们觉得给这个摊子去补足他最大的需要，是让他能够得医治。我们知道这个摊子当他生病了成为摊子，当然后面很清楚的说到一件事情，他是因为犯罪变成摊子的，或许他可能偷东西摔倒了，摔伤了，或许他去抢银行不小心被打伤了， 当然如果这样的人可能就已经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或许不是这样那么严重的罪行而造成的，但不管怎么样子，他受伤了，他可能是因罪而受伤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也陷入了一个罪的苦，或许他自己也心里面一再的挂记着，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可能在懊悔着，为什么我会犯这样的错。但是接下来他要面对他的现实是什么呢？他失去了谋生的技能。一个瘫痪的人不能够再谋生了，不像现在或许还可以谋生，如果你懂电脑可以在床上啊，就可以在床上网拍啊，卖东西或者是做其他的程式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谋生。但在当时的时代没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可以辅助他，很显然的他的谋生技能大半的消失了。但还有什么消失掉呢？还有什么损失呢？在当时可以说是失去男人的尊严。其实男人的尊严也不能够养家活口，对一个人来讲，对特别对男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在当中做男人的会不会有这样子感觉？另外他光明的前途已经失去了，已经没有了。这四个人看到这个摊子，我相信他们一定想得很深刻，他们不单单只是想到他能够得医治而已，他们更多的想到能够进入到他的内心当中去思想他内心当中的冲突，他内心当中的挣扎，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是很痛苦的。作为一个牧家子弟，父亲是牧师，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人家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哈，牧师的儿子不是大好就大坏，因为他们受到很多的压力，别人怎么看你常常是用更高的眼光。戴绍曾牧师他的第五代孙子，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叫做戴季宗。戴绍曾本身是英国人，当然现在他的后代现在都成为美国籍了。戴季宗有一次就很清楚的，他跟我们提到，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台湾的高雄圣光神学院做院长，当然后来他的父亲也做了我自己的母校华神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做了十年。他说那个时候他在那边台湾生活的时候呢，父亲就把他送到一般的公立学校读书。小学这段时间他是跟我们台湾的子弟一起受教育的，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拥有这个西洋人脸孔，在这个孩子当中，这个学校里面刚开始总会受到一些别人的惊讶。我说的惊讶当然是比较正面一点，当然有很多的揶揄存在，他们叫阿东啊，阿东啊，阿东啊，就是那个大鼻子哈，用大鼻子来形容西洋人，当然之间会有所排挤。他自己也觉得说，为什么我拥有这样的一个白人脸孔，那要跟这些我们这些黄种人混在一起上学？他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很多的不情愿。当然小学以后高中以后就送到马里逊学校，是一个为宣教师所开的，这些子女所开的这个学校，比较受一些英文教育。他自己说他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那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有时候也对他的父母有点不解，为什么你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神的工，去看别人常常甚至比自己的子女还重要，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 他们身上。所以很多的牧家子女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好像做父母的常常是关心别人，因此呢，他们就觉得自己受到冷漠对待。戴牧师，戴季中牧师，他跟我们分享，他后来慢慢长大的时候，越来越体会了，体会父母所领受神的召命。当然他是有优良的哈，这个传道人的传统，从他的曾啊，应该说是高祖父一直传下来的，在中国埋首，服侍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后来慢慢体会了神的爱，神呼召这个家族来服侍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他突然觉得他应该要跟随神，所以后来他也成为了传道人。他同样走这条传道的路。不仅如此，他还娶了一个台湾人成为妻子，他的妻子戴师母啊，叫做柯月敏。现在他们的孩子是混血，混的中国人的血统。他们深深的埋在中国，愿意为中国人而摆上。这是爱，这是爱。我自己作为牧家的子女，有的时候也是逃避神的呼召，绝对不要做传道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神的召命临到，不得不走这条道路，慢慢体会以前做父，我的父亲或许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也深以为傲，因为他愿意接受神的呼召来服侍人。这四个人，他们看到了这个摊子的需要，四个人来服侍一个人。如果我们用算术来算，用绩效来算，有的时候好像觉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我们却看到，当他们把这个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身上，看重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开始做工了。不仅如此，我们也看到一些事情，他们可以学习如何的配搭，如何成为一个团队，不仅是成为一个团队，而是一个爱的团队。有的时候需要摆在我们眼前，当这些需要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但到底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需要？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眼睛蒙起来，有需要存在，但是呢，我们却视而不见。这四个人，他们看到了，他们不仅看到了，他们心里面有感动了，不仅有感动了，他们开始就把这些感动化为行动。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真的是看见这四个人实在是这个摊子的福分啊！这四个人愿意为这个摊子来摆上他们的时间，摆上他们的精力，为这个摊子而付出。弟兄姐妹，当我们顾念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神也会顾念我们的需要。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呢？我们读神的话语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我们。当我们领受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把神的国、神的义 放为优先。这句话是不会打折扣的，神的应许不会打折扣的。耶稣基督也教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的国降临，愿人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我们先把神放在优先，当我们把神放在优先的时候，神必为我们负责。而当我们把别人放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坐在一个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神身上。神希望我们的目光不是单单看自己，而是更多的看神，不单单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也更多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神必定会顾念我们的。前一阵子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分享，就是说当自己有很多难处的时候呢，本来是要更多为自己祷告，可是后来觉得应该为别人祷告。当他们就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做见证说，哎，突然觉得原来的需要已经不需要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真的是把很多很多其实不需要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觉得有需要？你觉得奇妙吗？的确，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试试看。当我们更多把目光放在别人的需要上的时候，为别人代祷，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需要都已经变成不需要了。那个需要只不过是个幻象。不仅如此，神有时候常在供应我们，给我们无限的喜乐，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意外的平安。当爱心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是需要行动的。这四个人他们是一个行动体，他们是一个团队来服侍主。这四个人他们有没有钱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有钱的话，我想他们不会抬着担架去找耶稣吧。啊，说不定敲锣打鼓雇一队这个马车送到耶稣那里去。他们有势力吗？不见得，对不对？如果他们有势力的话，看到那么多人挤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只要发出一道命令，那些人都要出来了。如果有势力的话，他们可以带一大队人马把里面的人赶出来，把这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他们没有。所以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用人，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帮助人，不一定要有势力，不一定要有钱。不论任何人，即便你认为自己是小人物，你可以帮助人，你可以服侍人的。当我们的爱心被激发出来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去行动。如果不去行动的话，就没有办法让神的恩典借着我们来流出来，神的祝福借着我们来传导出来。再回过了头来看，这四个人他们是相信耶稣能，耶稣能医治，所以他们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但是相信耶稣能医治，但不见得就一定能得医治，对不对？除非我们行动。这四个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突然看里面挤满了人。很多时候耶稣是在旷野或在空地上讲道，甚至在海边讲道，但这个时刻他却在一个家里面，一个房子里面讲道。我们相信这个主人是一定非常欢迎耶稣的，他也是觉得非常尊荣的，能够邀请耶稣基督在他的房子里面讲道。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 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那怎么办呢？对他来讲是一个挫折，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人会马上想说，啊，算了算了，我们改天吧，改天吧，或者是算了算了，我们先放在旁边，你就摊子你先坐在这里，等耶稣讲完道，耶稣出来之后，我们再请耶稣来医治吧。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赶快抓住，赶快抓住。我们发现这四个人，他们没有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动用那么多资源为了你这样的摊子来付出。如果看不到耶稣，当然得不到医治，那现在又进不去，进不去的话，那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是不是就浪费了？人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不如下次再来吧。这些想法都会在他们脑海里面萦绕，但是呢，我们却看见他们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他们充满信心，意志坚决。当他们充满信心意志坚决的时候，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知道怎样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怎样看出这个人是有信心，我们从哪方面能够看出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是只是说说，或者是悄悄说说我有信心，不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信心的人就是行动，就是去做，领受之后就去做。当约书亚领受神的诏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过约旦河，当这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他们怎么去过去呢？水没有分开，是不是等了分开之后，等了退潮之后，他们才扛着约柜过约旦河呢？没有，他们脚一踏下去，当一踏下去，水就分开了。真正有信心是需要行动，真正有信心是必须冒险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哪些人很喜欢冒险啊，但是我们知道西洋人他们很多人充满冒险泛滥的精神，航海是需要冒险的，你去披荆斩棘是需要冒险的，你去开创一个事业是需要冒险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冒险之后，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路来，或许路走不出来，但是充满着这冒险精神，终究会看到有成果的。在这里，当我们思想这四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充满着冒险的精神。怎么说呢？因为他们选择跳出思考的框架。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被一些思想所限制住了，人那么多嘛，我们就算了嘛，是不是？当然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外面等嘛。他们没有。当我每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佩服他们，他们竟然想到跑到房顶上，把房顶给拆掉，是把房顶拆掉哎，而不是说发现可能房上有个楼梯，或许可以下去。不，他把这摊子抬到房顶上，然后把房子给打掉。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房子啊，那个房顶到底是有多厚重，是不是只是用草堆给堆着？当然有人他们研究说，有可能是草堆，所以对他们讲很容易。 如果只是这样很容易，但是接下来就不容易了。怎么说呢？怎么说？因为如果你把那个房顶即便是很轻的，你把它拆掉之后，别人喜不喜欢，这个房主会不会咒骂你，接下来耶稣会不会觉得不喜欢，我在讲道耶，你怎么打扰我，你怎么把人给放下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可能会顾虑到的。信心是要冒险的，冒险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跳出思考的框架，不让这些思考的框架所限制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超过他们的思想框架，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要攻打耶利哥，神给他们策略方法也是脱离他们思考的框架，他们照着做了，冒了险。当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的时候，每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当他们在绕的时候，他们或许心里也会想，这些耶利哥的城会不会射标枪，会不会倒粪便，会不会射箭射他们，这都需要冒险。但因为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吩咐，凭着信心去做，终于看到耶利哥倒塌掉了。信心透过冒险来呈现出来，信心也透过他们愿意接受别人的质疑，可能别人不喜欢，很明显的吧，这些文士就不太喜欢了哈，他觉得那么好的一个讲道的聚会竟然被打岔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人的需要，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需要。另外信心是需要冒险来付上代价，牺牲自己的，说不定他们把这个摊子放下去，可能人人喊打，他们也事后也可能要负上赔偿的责任。在圣经里面，耶稣说哈，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来思想，我们教会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服侍神的团队，神把教会建立起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团队不是只是享受我们之间的交流而已，不是。耶稣非常清楚地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优质的团队，他是充满慈心、爱心、信心、诚心、同心、苦心跟艰辛的。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耶稣他是主动来到这个地上，这四个人我非常相信他们是很主动的来帮助这个摊子的，他们用他们爱心来帮助这个摊子。他们心里面看到这个摊子有一个深层的需要，就是能够得医治，就是能够找回男人的尊严，就是让自己能够养家活口，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此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爱心。耶稣他主动来到地上， 来寻找人，他来寻找人。耶稣一方面来，有一方面寻找，这说明他的爱，他的爱。其实人可以不被寻找吗？其实神可以差派天使到地上来吗？神没有这样做，神反而把他自己独生子差到地上来，来寻找人。耶稣到地上来，他没有寻找义人，其实在地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出于爱，他到地上来。另外，我们知道，一个优质健康的团队是需要以需要为导向的团队。摊子他有需要，这四个人也看到了需要。当然，这个需要不是自己的需要，乃是这个摊子的需要，因此他们来服侍他。他们服侍他，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抬着这摊子，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哈，怎么去抬着摊子，怎么抬着摊子。我们知道抬摊子需要保持平衡，对不对？啊，如果说有一个人比较高，啊，一个人比较矮，然后抬起来，啊，不太平衡，抬没几步可能就跌下来了。我相信他们努力着保持平衡，或许他们长得一般高，但长得一般高，抬的可能是比较平，但是如果走路的时候，可能是有颠簸的时刻，会晃动。一个以需要为导向的一个团队是会重视别人的舒服度。我记得我以前学开大客车哈，当然学了开大客车的时候，那个教练特别叮咛说，你要会开大客车，不是说你只要会开而已，啊，你可以耍一下技术，啊，能够说啊，说转就转，啊，说动就动，啊，能够跑得很快，不。这教练特别提醒我们，当你开大客车的时候，很多乘客坐在你车上，当有这些乘客坐在你车上的时候，你要开得稳，你要注意到他们会不会颠，会不会感觉到不舒服，时刻牢记在自己脑海里。当你开这个车，有人坐在你车上的时候，你要开得非常稳，当你转弯的时候，不要太急速的转弯，当你刹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来个紧急刹车，除非必要。这就是去思考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需要不是只是坐上车到达目的地，单单这一方面需要而已，他是坐在车上，如果能够坐在车上不一会就打呼噜了，这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在抬摊子的时候，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想办法保持平衡。所以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有没有让别人觉得很舒服，不是只是提供他需要而已，而是让他知道他的需要之外还有其他的需要，他会感觉到很舒服。这是一个以需要为导向的这样一个团队，需要放在我们心头上。另外是个任务导向的团队，这四个人他们可以放弃，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任务不达成，他们所做的都没有果效，等于是白费力气了。他们想尽办法把这个摊子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医不医治他，那是耶稣的事。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他有没有被神得着，那是神的事。我们的事就是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的事就是让对方能够被我们服侍，而且被服侍的觉得很温暖。一个优质的团队是体恤别人的，耶稣基督他体恤罪人，我们都知道看到他是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常常到那些失丧人的家里面，甚至到罪人的家里面，他体恤他们，知道他们软弱，知道他们心中有很多的苦楚，不能为外人道， 他们犯罪，他们得罪神，可能是因为他们软弱，因为他们有某方面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到，因此软弱跌倒。一个爱的团队是一个以救人为导向的，耶稣基督他来拯救，他来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基督医治他的时候没有先医治他，反而跟他说你的罪赦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需要，心灵的需要，灵魂的需要，然后耶稣才医治这个人的身体。在神的眼中，人的需要不单单只是身体上的需要，更重要是心灵的需要，罪得赦免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他到地上来，这也就是我们教会设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拯救罪人，就是让远离神的人能够重新的回到主面前，恢复跟神的和好，被罪压伤的人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得到什么，你收获些什么，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或许你回去可以继续的从，不仅是从这四个人角度去思想，同时也去从摊子的角度去思想，更从耶稣的角度去思想，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是成为一个服侍神爱的团队。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这段经文赏赐给我们，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体恤你的心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